还是要请各位看启示录，启示录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念起。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念起。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发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去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当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这一次一同聚集在主的面前，我们所看的乃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在神的圣幕的中间，他所注意的乃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是记着神所赐的启示赐给我们的。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给他的教会，给我们看见说，他不单是在地上为我们流血钉十字架救赎的主，并且他今天在天上，他是我们荣耀的头，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一面我们看见他是满了荣耀的，他是充满了公义，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智慧，他是充满了坚毅的能力，他也充满了审判，他也充满了权柄，充满了责任，充满了能力，充满了美丽。但是这一位充满了这一切的主乃是我们的元首，是我们的头，他要把他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充满在他的身体的里面，就是在他教会的里面。另外一面我们要看见，他不单是我们荣耀的元首，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所不能的，我们所没有的，他能供应我们。他在神的右边常常替我们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说，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首先的，他又是幕后的，他是那存活的，他曾死过，但是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并且活到永永远远，在他的右手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神所启示给我们的这一位耶稣，神所叫我们能听见的这一位耶稣，就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他在一切之前，他也是一切的总结，他就是生命，他就是复活，他也就是得胜。我们因着他的启示，叫我们能亲眼地看见，用我们的灵我们看见了他，用我们的灵我们听见了他，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经历了他，这一个就变成耶稣基督的见证， 就属于了我们，我们这一班的人就成了有耶稣基督见证的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见证这一件事不单是从启示而来的，并且见证这件事必须要保存在圣灵的心弦的里面。一面来说，如果神没有把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看见，我们里面就没有见证可以做。但是另外一面，就是我们曾领受过耶稣基督的见证，曾得着过启示，如果这个启示这个意象不保守在圣灵的里面，我们也会变成一个遗传，也会变成一个传统，也会变成一个字句，就失去了那个活泼和他的心血。所以弟兄姊妹，并不是说有一次在过去的时候我们承蒙神的光照得了启示，有一次神开启我们的心眼，叫我们能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因为我们曾有这样的一次，所以我们就有了耶稣基督的见证。不错，到那一次神把主耶稣向我们启示，给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个时候这个见证乃是又真又活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启示和这个意象保守在圣灵的里面，你要看见在不久的时候就要变成字句，要变成遗传。光乃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但是这个光必须用油来维持它，如果不是在油里面的话，我们看见不久这个光就变了它的性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何等需要的事。我们既然蒙了神的启示和光照，有了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需要时时刻刻地住在圣灵的里面。因为只有当我们住在圣灵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见证在我们身上是又新又活泼，又是满了生气的。否则的话，也会慢慢地变成一个遗传，失去了他的能力。这个耶稣基督的见证乃是神赐给他的教会，所以教会今天在地上乃是这个见证的器皿。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把他自己的见证赐给他的百姓以色列，以色列人在地上乃是神的见证的器皿，因着他们在地上的缘故，神的名在地上就得以传扬。但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怎样背逆了神，他们离弃了神去拜偶像，结果呢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神的见证从此就失落了。因此当以色列人在巴比伦被掳掠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见每一次提到神的时候，只说他是天上的神。本来我们的神是天地的神，他不但是天上的神，他也是地上的神。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神在地上没有他的器皿，神的名就蒙了羞辱，地上的人他不能看见神。因此在那一段的时间，神就称为天上的神，而不再称为天地的神，因为神的见证在地上已经失落了。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也看见说70年之后有一班的移民，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叫神的名在地上有他的居所，叫神的见证在地上也得以恢复。这个是在旧约的里面我们所看见的。 照样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的见证乃是附托给他的教会，教会在这个地上就是为着耶稣来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因此我们蒙神救赎的人，我们应当怎样战惊恐惧在主的面前，唯恐有一天我们也违背了神，我们失落了这个见证，叫耶稣基督在地上就失去了他的见证。为着这个缘故，教会像个金灯台一样，他不能随便照着人的意思在那里制造。我们看见说这个金灯台必须要照着神在山上所指示摩西的样式，并且这个灯台必须是纯金的，不能有一点人的掺杂在里面。在这里十字架的要求实在是高的，如果没有十字架在我们人的身上做生的工作，我们看见说教会就不能成为一个金的灯台，我们的性质与我们所见证的性质就有了冲突，叫耶稣的见证就受了亏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祭司点灯的时候，这个灯光啊就反照在这个灯台的上面，因着这个灯光反照在灯台的上面，叫这个光就发扬光大，叫它更光大起来。这个就是教会的责任，叫耶稣基督的见证在我们身上能照常的显大。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内中的情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必须是一个金的灯台，是垂出来的，并且有杯有球有花，非常的美丽，做耶稣基督见证的器皿。今天晚上我们愿意一同在这里看第三件事，那个就是耶稣基督见证的恢复，也可以说恢复耶稣基督的见证。在我们还没有看这个之前，可能我们需要补充几句。因为什么呢？我们看见约翰在伯摩的海岛上，他所看见的金灯台乃是七个不同的金灯台，换一句话说，他在伯摩海岛上所看见的是七个灯台，但是摩西在会幕里头山上所指示他的样式所建造的这一个金灯台，乃是一个灯台有七支。虽然我们在这里看见有一点不同，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看见在其他的地方也有提到这个金灯台的事，比方说在撒迦利亚第四章的里面，先知撒迦利亚他在异象中也看见这个金灯台，但是他所看见的金灯台我们看见也有一点的变化，因为他所看见的乃是特别重在那七盏的灯，而每一盏的灯有七个枝，有七个管子通在每一个灯里面，而在这个金台的两旁有两棵橄榄的树，这两棵的橄榄树啊就把金子啊就倒在那一个灯台的里面，就变成油，叫这个灯台能发光。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说出埃及记里头所给我们看见的金灯台是一个灯台有七支，而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金灯台乃是七个金灯台，而撒迦利亚给我们看见的又是种在那个橄榄树和那七个管子，其实是一个金灯台。在神的面前只有一个金灯台，但是这个金灯台它有各方面应当注意的事。 在出埃及里头，我们看见是一个灯台有七支，这里是给我们特别重在教会的宇宙性。换一句话说，虽然有七支，因为七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完全的意思，在历史历代，在各处的地方有神的教会在那里，但是虽然有那么许多的教会在各个时代的中间，但是教会只有一个，虽然有七支，却是一个灯台。所以在出埃及地里头所看见的金灯台是重在教会的宇宙性，意思就是说在宇宙的中间只有一个灯台，只有一个教会。古今中外，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在神的面前那是合而为一的，像一个灯台一样。而在那里所特别注意的，那是重在那个属灵的性质。这个好像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一样，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也可以说在四福音的里面，教会这两个字在全部的新约四福音的里面只提过两次，我们的主耶稣他清楚亲口只提过两次，一次是马太第十六章，当彼得承认主耶稣的时候，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不是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你是彼得，彼得就是一块石头的意思， a stone， 一块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a rock，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那个大的磐石的上面，应付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主耶稣他就是那个磐石，同时他也是教会的建造的人。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在那里，教会乃是单数的一个教会，他要把他自己的教会建造在他自己的身上。他用什么来建造呢？用像彼得那样的活石来建造。我们每一个承认主耶稣基督的人来到主的面前，就成了一块的活石，我们这些的活石又同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就是那个教会，应付的权势也不能胜过他。所以在那里给我们看见教会的宇宙性，给我们看见教会属灵的性质，是主自己在那里建造教会，是主用他自己的生命在我们众人的里面来建造他的教会。他所建造的教会是完全的，是没有瑕疵的，是荣耀的，是得胜的，应付的权势也不能胜过他。但是我们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在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我们看见约翰所看见的是七个灯台，不是一个灯台有七支，那是七个灯台。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所重的是重在我们的责任，换一句话说，在那里所重的那是教会的地方性。神在各地各方有他自己的儿女，神在各地各方有他自己的教会，像一个灯台一样在那个地方来为他做见证。所以在这里所重的是重在那个责任的方面，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灯台要向着天上的主来负责任，每一个灯台要在当地的地方来发光，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但是虽然是七个灯台，我们看见有人子行走在这个灯台的中间， 换一句话说，虽然在亚细亚有七个教会，虽然在各地有各地的教会，但是主耶稣他自己行走在七个灯台的中间，他把这个七个灯台在他自己的里面又联合为一。不过那个联合乃是一个属灵的联合，不是一个行政的联合。所以弟兄姊妹，在那里所种的是种在教会的地方性，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主耶稣所说的。主说，如果今天你的弟兄得罪了你，那么你怎么办？他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为着爱他的缘故，你要去挽回你的弟兄。你要跑到你弟兄那里，并不是要为自己来申辩，乃是因着你要挽回你的弟兄，你用爱心向你的弟兄说诚实的话。如果你的弟兄不听，你的责任还没有完，你还要带着一两位弟兄，在神的面前有分量的，也是那位弟兄所尊重的，那么你带着一两位弟兄来做见证，一同去劝勉他。如果他再不听，你的责任还没有完，因为爱是无限量的，所以你要告诉教会，那么教会要去劝告他。如果他再不听教会的话，那么你看他像外人一样。虽然看他像外人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对外人，我们还是要传福音啊。我们对外人，我们还是要爱他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去告诉教会。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教会是宇宙的，换一句话说，历史历代古今中外所有信主的人乃是神的教会，那么你去告诉教会，你到哪里去告诉呢？因为太大了，并且那个弟兄得罪你呀、不会说今天你在台湾有一位在美国的弟兄得罪了你了，这个得罪恐怕不太容易，大概容易得罪的就是与你在一起的弟兄或者姊妹。所以在那里给我们看见教会还有地方性的，神的儿女，我们今天还在这个肉身之中，有一天当我们脱离了这个软弱的身体，我们穿上了一个不朽坏的灵体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教会只有宇宙性，不再有地方性。但是今天因为我们还在肉身中，我们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当我们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只能在当地在这里集合起来来为主做见证。虽然这样，但是并不是说有两个教会，并不是说宇宙的教会是一个，地方的教会又是一个，不是。我们看见灯台还只有一个。当然我们知道撒加利亚所特别注意的是注意到怎样来供应这个光，怎样把油放在这个光里面，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在这里说的，因为时间的缘故。不过弟兄姊妹，我想最少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教会乃是像灯台一样，乃是耶稣基督见证的器皿。约翰他在巴摩的海岛上，他听见背后有声音说，你将所看见写在树上，打雨在亚细亚那七个教会。不做这个意象是约翰所看见，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异象虽然是约翰所看见的，但是这个异象不光是为着约翰的，他看见了这个异象，他要把所看见的写在书上，打给在亚细亚那七个教会。这就是说，主把这个异象给约翰，不是光为着使徒约翰的， 这个异象赐给约翰，是为着亚细亚那七个教会的。当时在亚细亚省，他不只有七个教会，因为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想弟兄姊妹你都记得保罗有一次写信啊，给在哥罗西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也是在亚细亚省里面的，并且到他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在最末后的一章第四章里头，他就提到，不但提到老底家，他也提到希拉波利 Hierapolis。换句话说，在希拉波利的地方也有神的儿女，也有教会在那里。所以当时就是在亚细亚省里头，也不只有七个教会。在亚细亚省里头，除了这七个教会之外，最少我们知道还有哥罗西和希拉波利这两个地方也有灯台，也有教会在那里。但是圣灵他用七个教会来做代表，意思就是说，因为七是一个完全的数目，所以借着这个七个教会来代表当时不但在罗马的省亚细亚里面各地的教会说的，也是代表在使徒末日的时候，在第一世纪末日的时候，所有当时在地上的教会来说的。因此这个意象，这个启示，这个耶稣基督的见证，不光是信托给使徒约翰，也是信托给这亚细亚这个教会，也是信托给第一世纪所有在地上的教会的。那么这七个教会也可以代表历世历代，一直到我们今天第二十世纪的时候，所有在地上的教会。因此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耶稣基督的见证乃是信托给他自己的教会，从第一世纪起一直到第二十世纪，从使徒的时候开始一直到我们今天，还有一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一个耶稣基督的见证那是信托给他自己的教会的，也是信托给我们今天的。所以我们并不是在这里光在那里研究历史，我们在这里实在看见说，这个意象，这个启示，这个见证已经信托给我们，我们在地上领受了这一个托付，我们应当怎样起来尽忠来做见证。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地上有一个天职，英文里头叫 vocation， 我不知道这个 vocation 呢在中文里头应当怎么翻好。有人说 vocation 就是职业，但是翻这个职业还是不够这个味道。vocation， 我们有一个天职在哪里，我们这个 vocation， 我们这个天职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 vision 那里来，从意象而来的。我们既然有了耶稣基督的意象，我们既然有了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启示就成为一个见证，托付了我们，我们身上就有了一个 vocation， 我们就有了一个天职。神要我们在地上来尽忠，来尽我们的责任，好叫我们能荣耀他自己的名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不但约翰在伯摩的海岛上，他看见了人子在七个金灯台的中间，并且主说你要写信给这亚细亚那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有一封的信打给他们。但是虽然每一个教会有一封专业的信， 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教会的光景都是不同的。我们的主就照着每一个教会的光景，他在那里写一封的信给那一个教会。但是虽然所有每一个教会的光景不同，但是每一封书信的里面却有这一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亚细亚这七个教会，他们这种七种不同的情形，不但是在当时的时候，在亚细亚省这七个教会中实在有这种的情形，并且这七种的情形也是代表当时在第一世纪所有在地上教会的光景。不但是这样，这七个教会的光景也是代表在历史历代一直到今天我们这21世纪的时候教会在地上所有的光景。换一句话说，差不多在全世界教会的光景中，你都能看见那些的情形都在这封书信的里面。虽然各地的光景不同，因此我们有专业的领受，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有某一种情形像以弗所的教会，那么我们应当听主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话。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一种光景像撒底的情形一样，那么主对撒底教会所说的话也是我们应当听。如果我们六七种情形都有的话，那么我们全部都要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弟兄姊妹，主行走在七个灯台的中间，他是教会的元首，在那里行走，他在那里观察，他在那里注意。换一句话说，他在那里所观察的、所注意的是什么呢？不错，我们的主当他来看我们的时候，他是一目了然。换一句话说，没有一样东西他是看不见，他是全部都看见。但是，虽然他全部都看见，他所要看的只有一件。我们的主教会的元首，他行走在灯台的中间，他在那里观察他的教会。究竟他在那里看什么？究竟他在那里找什么？究竟他在那里所注意的什么？我们知道他在那里注意的只有一件事，那件事就说光如何，光如何。他不是在那里注意说这个灯台美丽不美丽，他不是在那里注意说这个真灯台究竟那么样那么样的光景不？他在那里这个灯台中间行走的时候，他只看说这个灯台上的光究竟如何，究竟这个光乃是光照，或者这个光已经是暗淡了，或者这个光已经是摇摆不定不定了，或者这个光甚至已经在那里冒烟了，这一个是他所注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主还是行走在教会的中间。我们不要以为说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主行走在七个灯台的中间，到了今天我们的主就不管了。他是教会的元首，一直到今天我们的主他还是行走在灯台的中间，我们的主他还是在教会的中间以元首的身份，他在那里观察， 正是他在那里观察的所测量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这个灯台的光情形如何。什么是光呢？我们一再地说，那个光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他把他的见证托付给他的教会。现在我们对于这个见证怎样的来做，是不是我们把它做得非常的光明，或者我们对这个见证已经暗淡了、失落了、摇动了，甚至于冒烟了，不没有光反而加增黑暗，这一个是主所注意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主在我们中间，他是寻找他自己。我们的主来到教会中，他不是来寻找你，也不是来寻找我，也不来寻找某某名人。我们的主来到教会的中间，他是寻找他自己，因为他就是光。他把他自己信托给他的教会，现在他要看说他能不能在他的教会中找到他自己。如果我们在教会的中间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东西，不错，他都看见，坏的也看见，好的也看见，但是这些不是主心所注意的事。主心所注意的只有一件，就是说他的见证如何。他既然把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对于所领受的启示，我们究竟忠心到什么程度？我们是不是让我们所领受的变成冒烟和暗？我们是不是让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变成摇摆不定了，或者是暗淡了？还是我们在那里发扬光大，来为他做见证？这一个是主所注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假定，因为这不是假定，我们要说实实在在，主今天行走在他的教会中，主今天是在他的儿女的中间。他所注意的弟兄姊妹，请记得只有一件事，我们为做许多的事情在那里烦恼，但是主说他所注意的只有一件事，在教会的中间，在我们的身上，他能不能看见他自己？他能不能找到他的见证？他能不能看见光是在那里维持着的，并且是在那里照耀？这一个是他所注意的。但是感谢赞美主，一面他以元首的身份在那里审判观察他的教会，但是另外一面他也以大祭司的身份在那里要修理、要服侍、要恢复这个见证。你知道按照圣经给我们看见，祭司从晚上到早晨，他们要进到圣所的里面，要在那里修理这些的灯。怎么修理法呢？他要在那里看说，在这个梯子啊、灯台上面的那个光啊，是不是在那里照耀的。如果他看见说有的灯啊在那里暗淡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灯芯啊，用的那个灯芯啊，里面有了拦阻，叫这个油啊不能通过，这个灯芯被烧焦了，因此这个油啊不能吸上来，光就没有了。那么即使怎样，祭司他要用那个蜡尖，要把那个被烧掉的部分把它剪去，好叫这个灯芯还能把这个油引上来，再能发光。有的时候他看见说这个油已经渐渐的用完了，他就要把油来补充、来加增。祭司的工作就是要来维持这个光，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赞美主。虽然我们的主他一面是教会的元首，他要来观察来审判他自己的教会，但是另外一面他也是教会的大祭司，他在那里如果看见我们这个灯芯啊已经有了拦阻了，你知道这个灯芯是谁呢？灯芯就是我们，我们就像这个灯芯一样，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有了拦阻，教友就是圣灵不能从我们里面流露出来，在那个时候他要用拿剑用十字架再来修理再来接近我们，很多的时候主要减少我们，很多的时候主要各的要把它减，要把它修理，要把它减去，好像在表面上我们是减少了，但是感谢神，这个减少是为着加增。你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呢？受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柴的灯火他不吹灭，这是大祭司的心肠。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大祭司。虽然我们承认我们有许多的失败，许多的时候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见证上叫他受了亏损，但是他还是忍耐着的，在那里修理，在那里接近，他在那里做恢复的工作。实在说来，今天我们的主在天上，对他的教会来说，他就是做恢复的工作。恢复什么呢？是恢复耶稣基督的见证，叫这个光能重新照亮，叫神能得着荣耀。在第一世纪末了的时候，使徒末日的时候，在亚细亚有七个教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亚细亚这七个教会是怎样的光景呢？除了腓拉铁菲的教会，好像只有称赞没有责备；除了斯梅拿的教会，没有责备也没有称赞。我们看见其他五个教会，主都在那里责备，并且呼召他们来悔改。换一句话说，教会到了第一世纪末了的时候已经开始堕落了，教会已经失去了当初的光景。教会虽然还在地上，虽然在亚细亚还有这些个教会，灯台还在那里，但是我们看见除了两个灯台之外，其他五个灯台它上面的光不是摇动就是暗淡就是冒烟了。所以我们的主在那里就做大祭司的工作，他在那里呼召那些的教会要悔改。许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以为说悔改是向世界传福音，叫世界上的人悔改，不错，世界上的人应当悔改，我们要悔改要信主耶稣。但是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悔改的道也是向教会传的，不但世界需要悔改，教会也需要悔改。如果今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当初的光景，我们就在神的面前需要悔改。如果我们肯悔改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实在肯在神的面前看见我们自己的错，肯谦卑在神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忧伤痛悔的心是神所不轻看， 如果我们有个忧伤痛悔的灵，我们肯让他用蜡钱来修理我们的话，我们要知道他要做恢复的工作。如果今天我们不肯悔改的话，我们还是自高自大，我们不肯谦卑在他的面前。主说，如果我们这样的下去，他要把灯台从原处就挪去。弟兄姊妹，把灯台从原处挪去。弟兄姊妹，把灯台从原处挪去。这并不是说因为灯台从原处挪去了，在那个地方就没有教会的外表了，还是有，但是在神的面前已经没有灯台了，已经没有见证，这个变了一个遗传，不再乃是一个见证的器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一面我们要何等的战惊恐惧，一面我们要何等的感谢赞美。因为虽然我们有许多的软弱和失败，但是我们的主是大祭司，他在地上要做恢复的工作。这七个教会的光景可以代表历史历代所有教会的光景。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愿意用一点的时间来看看这个恢复的工作，恢复耶稣基督的见证究竟是恢复什么。当然我们不能把七封的书信详详细细的解说，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最少也得要有七个晚上。但是我们可以提纲挈领的把它最重要的我们把它稍微点一下。第一封书信是写给在以弗所的教会，我们知道以弗所的教会照着历史来说，他有一个很荣耀的历史。在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保罗他到了以弗所，他碰到有十二个门徒，约翰的门徒，使徒约翰的门徒。这十二个门徒他是使徒约翰的门徒，所以他从来没有听见过圣灵已经降临了。他们信了主耶稣，奉了主的名受洗，被圣灵充满，从那里就开始我们看见这以弗所的教会的光景。保罗在那里有三年之久，因着他在那里传道，他昼夜在那里服侍主，结果神的道在那里大大的兴旺。那里本来以弗所有许多的人都是行邪说的，研究邪术的，他们因着信主的缘故，他们把这些邪书啊都拿来焚烧，这些书值五万银子，很大的价值。换句话说，他们为着爱主的缘故，他们把这一切不属于主的东西都把它完全毁掉了。因着以弗所的教会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爱，因此保罗在三年之中他能向他们不避讳把神全部的计划，神所有的旨意都向他们说明。保罗离开了以弗所，在监牢的里面他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我们看以弗所书，我们知道说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与他们交通到神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实在给他们看见说神的奥秘究竟是什么。所有神的旨意，所有神的计划，没有一样是以弗所的信徒所不能知道。以弗所的教会为什么有这样属灵的光景呢？不是因为他们天然比其他的人聪明，乃是因为他们爱主的心迫切。所以你记得保罗写信给以弗所人的时候，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最末了的一句话，他怎么说呢？ 他说定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他们这一般的人乃是诚心专心单纯的，他们爱主耶稣，因为他们这样爱主耶稣的缘故，所以主耶稣就把他自己全部的信托给他们。这是以弗所教会当初的光景，但是过了几十年之后，以弗所的教会还在那里，但是天上的主他在那里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以弗所在以弗所的教会，他还有行为，有工作，他还有劳碌，他还有忍耐。换句话说，外面的这一切的活动，外面这一切的情形都是照常的。照人的眼光来看，以弗所的教会像当初的情形一样的好，但是他们的行为不是信心的行为，他们的劳碌也不是爱心的劳碌，他们的忍耐也不是盼望的忍耐。你记得在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因为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乃是一个新兴的教会，他们是在最起头的时候，所以忘了当初的爱。那里保罗说，你们有爱心的劳碌，有信心的行为，和因着天上的盼望所存的那个忍耐。但是以弗所的教会，他们有行为，他们有劳碌，他们有忍耐，但是不是出于信心的，不是出于爱心的，也不是出于盼望，不过是外面的活动而已。他们外面的活动还是照常，但是里面那个属灵的原动力却已经失落了。他们知识还是很大，他们能分辨，他们能看出假石头来不是石头，他们能看出他们是假石头来，他们最终的知识还在那里。不但他们有知识，并且他们对于世界上人来说，他们还是有劳苦啊，传福音，并且他们也肯忍耐。换句话说，世界上的人欺负他们，他们还肯忍受，还有这样的光景。如果今天我们看见了这样的光景，我们说这个教会那是个完全的教会，这个教会的光啊，必定是照得非常的明亮。耶稣基督的见证必定是做得非常的完全。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耶稣在那里看以弗所的教会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虽然你们有着许许多多的好处，但是有一件比这个责备还要重。在原文里头说，虽然你有着许多的事情，但是为着一件事我要反对你，为着一件事我要与你站在一个对立的地位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一想，教会与主那是合而为一的，但是主在这里说，为着一件事我要与你对立，我要反对你。虽然在表面上你是服侍我，你是为我做见证，但是你这个见证是假见证，我要反对你。为什么？因为你离弃了起初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主今天在教会中他所寻找的是什么呢？他所注意的是什么呢？他所寻找的不是行为，不是劳碌，不是忍耐。不错，教会应当有行为，应当有劳碌，应当有忍耐，主也注意到这些，也看见这些事情，但是主在那里所寻找的只有一件， 就是起初的爱 ，first love， 第一个爱，起初的爱。什么叫做起初的爱呢？起初的爱不一定是在时间上的起初，起初的爱乃是性质上的起初。意思就是说，起初的爱是一个完全的爱，我们全心全心全力全意来爱我们的主，并且我们来彼此相爱，这个就是起初的爱。为什么今天主在教会中寻找这个起初的爱？因为我们的主他就是爱，这就是他自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就是起初的爱。第一个爱，主耶稣爱他的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一个就是起初的爱。因为我们的主他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他今天他在教会的中间，他所要求的就是这一个起初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的时候，当日子长久，我们很容易失落那当初的爱，不知不觉我们还以为我们还像当初一样，因为外表的一切何等容易欺骗我们。但是主那活跃的眼睛，他能看见那个起初的爱已经失落了。主说，你要悔改，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你要回头行起初所行的事。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以弗所的教会在怎样失落他当初的爱，但是如果我们看箴言的话，你知道箴言有这样的话，他说骄傲在败坏之前，狂心在失败之前。很多的时候我们为败坏，我们为失败，我们为失落当初的爱，乃是因为我们里面起了骄傲的心。因为以弗所的教会是那样的属灵，那样的认识神，那样的有行为，有劳碌，有忍耐，那样的有知识，因为他们在各方面是那样的好，结果呢，他们就看自己不看主。当他们看自己的时候，他们的骄傲的心就起来了，骄傲的心一起来，当初的爱就失落了。换一句话说，他们就爱自己胜过爱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怎样的悔改？我们应当主摸仰望主耶稣，我们越看主耶稣，主的爱在我们里面就越激励我们，叫我们忘记了自己，叫我们不顾自己，叫我们把一切所有的都倾倒在他的脚前。因为我们的主是何等的配，我们的主是何等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主今天在教会中所寻找的就是当初的爱。我们应当回到主的面前，求主用他的光来照亮我们，因为只有在他的光里面，我们才能得见光，叫我们能谦卑痛悔在他的面前，叫我们看见说我们的心向着他不如以往，我们已经分心，我们很多的说爱世界，爱其他的东西，爱自己胜过爱我们的主。我们要求主来接近我们，叫我们重新被他的爱所浇灌，让我们起来用当初的爱来爱他。弟兄姊妹，如果在教会中有爱的话，耶稣就被人看见了。教会中间知识多，人不一定看见主耶稣。 教会中活动多，人不一定看见主耶稣，但是教会中如果爱增加的话，人马上就看见了主耶稣。耶稣基督的见证乃是在爱的里面。在这么后的日子，因为时代那么艰难的缘故，圣经说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但是仁爱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愿主在这里激励我们的心，教我们注意爱这一件事。弟兄姊妹，主所注意的是爱，让我们也注意爱，让我们把其他的东西放在旁边。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但是这些东西不是主要的，主所注意的就是爱。主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爱我吗？如果今天我们真正爱主的话，底下自然而然有服侍，我们能牧养主的小羊，喂养主的小羊，牧养主的羊，也能喂养主的病羊，我们自然而然有服侍。但是主要的就是那个爱，愿主把这个爱恢复在教会的中间。写信给斯美纳的教会，斯美纳的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他们受了许多的苦难，但是感谢神，虽然他们在苦难中，他们还能忍耐下去。不过当然他们在那忍耐的时候，自然而然他们盼望说这些的苦难能快一点过去，这也是自然的事。所以主就写信给他们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又是那存活的。主说，你们所受的苦我知道，我知道。啊，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受了苦难，为着主的缘故受一点苦，只要主知道就够了。但是主说，你还要受苦难十天，在圣经里面是表明很短的时间，很短的时间。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要来，就是我们的主就要来。一人必因信得生，他如果退后的话，就是我所不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在教会的中间，他究竟在那里看什么？我们看见斯美纳的教会，他的灯还在那里发光，他的光还在那里发。不过他在那里盼望这个苦难快一点过去，好像有一点受不了了。所以主说，你还要忍耐十天，还有一点点的时候，你要自始忠心，就要得着生命的冠冕。弟兄姊妹，主今天在教会中间，他说要寻找的是什么呢？那是自始忠心，自始忠心。你看我们的主，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对于神是怎样的忠心？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他虽然与神同等，并不是强夺，因为他就是神，但是他倒空他自己，他来到地上，穿了个奴仆的形象，取了一个人的样式。他既然取了人的样式，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钉死在十字架的上面。我们的主他对神是自始忠心。今天他也要求他的教会对他要自始忠心。有的人是忠心于人，有的人是忠心于一个组织，有的人是忠心于一段的道理。但是弟兄姊妹，主所看的忠心乃是忠心于他自己。你知道世界上很稀奇， 人很容易忠心于一个人，人很容易忠心于一个组织，他所属的那个组织，人很容易忠心于一段的道理，甚至于肯为一段的道理来牺牲。但是世界上有多少的人是忠心于我们的主？今天主在教会中，他所寻找的乃是忠心。这个忠心是忠心于他，不是忠心其他。我们要忠心于他，要顺服他，要跟随他，要紧紧地跟随他。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一个是主在教会中所寻找的。主写信给毕加摩的教会，毕加摩的教会已经堕落到世界里面去了，世界已经进到毕加摩的教会里面，你没有办法把世界和教会把它分开了。所以我们看见当主在那里观察毕加摩教会的时候，他看见这一个灯台的光啊，已经暗淡了，光与暗啊，已经混在一起，不是完全光明，是暗淡的，是暗淡的。所以主在那里寻找，你知道在毕加摩的教会里头，主寻找他的自己是寻找哪一方面呢？他在那里寻找分别为圣 separation， 分别为圣。我们的主，他为着我们的缘故，他分别为圣。你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头，那个大祭司的祷告里头，他说：“我为着他们，就是那一般属于我的人，我分别为圣。”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在主个人来说，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但是他为着我们的缘故，他愿意分别为圣。许多的事情他为着我们的缘故他不做，他不做，免得我们跌倒。今天主说，我用真道，我用真理来把他们分别出来。所以我们这一般属于主的人，乃是主用他的真理把我们分别出来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乃是分别出来的人，我们举止行动都有属天的样式。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虽然他在这个世界上，他也是与人来往，他并不是推到深山的里面去做一个修士。我们看见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常常与人接触，他与人来往，他在世界上过人的生活。但是虽然是这样，他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你就看见他带着一个天的空气在那里。天在地上生活，世界的试探不能诱惑他，人的称赞不能摇动他的心，人的逼迫也不能改变他的心智。我们看见他在地上是带着一个属天的生活，是天活在地上。弟兄姊妹，今天主对他的教会也是这样的要求，他要我们虽然在这个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要我们生活动作一切都带着天上的样式。这个就是分别为圣。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分别为圣不是外表的，这个分别为圣乃是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长大的结果。当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长大的时候，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分别就越大，我们那个属天的样式就越显明。这个是主在教会中所要寻找的， 因为这个就是他的见证。你知道今天教会在地上没有见证的能力，为什么？因为教会没有分别出来，世界上人所做的教会也做，甚至于像哥林多的教会，世界上少有的那些恶事在教会中都能看见。如果这样的话，主的见证在哪里？没有能力做见证，必定要有属天的样式，才能在地上发光，做主的见证。主写信给推亚推拉的教会，推亚推拉的教会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他的光简直就是摇摆不停啊，不定啊，就要毁掉了。主在那里看见菲拉推菲的教会，该看见推亚推拉的教会，他在那里所寻找的是什么呢？很简单，主在那里所寻找的就是单纯 simplicity， 简单，单纯，单纯。因为什么呢？那个教会变成非常的复杂，在那个教会的里面，他们接受了女先知耶西别的教训，在那个教会里面，他们专门讲奥秘，但这些的奥秘是撒旦的奥秘。他们啊，在那里讲到一个地步啊，普通的人都听不懂。他说：“你们都是听不懂的，很复杂，变成非常的神秘啊，非常的复杂。所以在那种光景中啊，主怎么说？主说，在你们推啊推拉，还有一些人不懂得这些深奥之理的人。”你们要持守你们原来所有的，换一句话说，你们要简单，你们要简单。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的主是非常的简单的，单纯的。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他怎么说？他说：“我以神的嫉妒啊，为着你们发恨，因为什么呢？我已经把你们如同一个贞洁的童女啊，已经许配了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怕你们受了迷惑，向着基督失去了那个纯洁的心。换句话说，你们失去了 simplicity of Christ， 失去了基督的单纯。那么基督是非常单纯的，怎么看见呢？你看我们的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的生活非常的单纯，不像我们今天那样的复杂。我们今天做人做得非常的复杂，你知道这都是我们人做出来的，非常的复杂。比方说有一件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决定这一件事做或者不做呢？哎呀，我们太复杂了，我们考虑这个，我们考虑那个，我们这个考虑非常的多，我们一直在那里考虑来考虑去啊，就举棋不定啊，越考虑啊越会错，非常的复杂。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你看他的生活非常的简单，无论什么事情临到他的身上，他只问一个问题，父的旨意是什么？如果这是父的旨意，去；如果不是父的旨意，再好也不去。如果十字架是父的旨意，他上十字架；如果宝座不是父的旨意，他不登宝座。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一次他在乡下，在他的乡下躲在哪里了？他的弟兄也不相信他，他的弟兄在那里讥诮他说：“你如果有阳明的话，你怎么能躲在这个拿撒勒的山地呢？你要趁着这期的时候啊，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人都到耶路撒冷，在那里你才能扬名了。”主耶稣说：“你们的时间随时都是方便的，但是我的时间还没有到。”等他们去了之后啊，主也去了，因为父的时候到了。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耶稣的生活非常的单纯，他一点不复杂，他只问一个问题，什么是父的旨意？这是耶稣的单纯， simplicity of Christ， 耶稣的单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人做得太复杂了，连做基督徒也做得太复杂了， 我们做基督徒不但要顾到世界上人怎么说，我们也还要顾到别的基督徒怎么说。哎呀，我们要顾到我们自己的利害如何，我们非常的复杂。今天主要我们回到单纯的里面去，我们只问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主的旨意，是不是他所喜悦，这个能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所以圣经才说，神的旨意像婴孩就显明出来，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因为聪明通达的人太复杂了，婴孩简单简单。弟兄姊妹，今天主在教会中就是寻找那个简单，那个单纯。人把教会弄得太复杂了，人把神的道理也传得太复杂了，人把教会也组织得太复杂了，叫我们不知道应当怎么做。但是如果我们能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只向着主说，主啊，你的心意如何，这就解决了我们一切的问题。这一个是主在教会中所寻找的，在单纯的里面才有耶稣基督的见证。撒迪的教会，撒迪的教会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但是我们的主呢，他是首先的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不错，他曾死过，但是看哪，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并且活到永永远远，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主耶稣在撒迪的教会里面，他所寻找的是什么呢？他所寻找的乃是活泼的生命，或者说生命的活泼。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主的生命，但是可惜的是，我们不凭着这个生命来活，我们反而凭着我们自己来活。我们今天做基督徒都要凭着我们自己天然的力量来做基督徒，做得非常的辛苦，但是都是死心。个人是这样，团体也是这样。许多的时候，我们要用我们属魂的力量来鼓动，叫我们好像外面非常的活跃，做得很辛苦，但是在神的面前是死心。今天主要给我们看见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回到主的生命里面，让主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的话，我们看见这个复活的生命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时候，那是又活泼又新鲜又轻松。这一个是主在教会中所寻找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外面的活药，用人工打气出来的火药，在神的面前乃是死的，只有从主的生命里头流露出来的那个活泼，是主的生命在那里活着的，这个在神的面前乃是真实的。这个是主在教会中所寻找的，要主的生命从我们里面能出来，这个瓦器必须要破碎。如果今天我们这个瓦器不肯破碎的话，要保存我们自己的话，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受了限制。结果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鼓动，我们没有让主的生命来激励我们，因此要求十字架的对付。弟兄姊妹，主今天在教会中所寻找的就这个生命的流露。因为我们的主是那永远活着的。腓拉铁菲的教会感谢主，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光是非常的照耀辉煌。在那里主称赞这个教会，没有一句责备的话， 在那里主找到什么？主说你略有一点的力量，稀奇吗？我们以为说主要说你大有能力，不，主说你略有一点力量。主说我是那手里拿着大卫的钥匙的，我开了就没有人能关。我们知道大卫是王，所以大卫的钥匙就是代表属灵的权柄，在那个教会的里面有属灵的权柄。但是这个属灵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属灵的权柄不是从地位上面来的。我们知道世界上的权柄是从地位上来的，你如果有某一种的地位，你就得着某一种的权柄。如果你没有那个地位了，权柄也没有了。所以今天人在世界上争权夺利啊，一定要争地位。如果这个地位给你争到了，你就有权柄了。这个是世界上的权柄，但是在教会中属灵的权柄不是地位的，乃是生命的。主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就是权柄，而这个权柄是怎样应用呢？从爱里头来应用。所以菲拉铁菲就是弟兄相爱。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能弟兄相爱的话，那里就有权柄。你如果能爱一个弟兄的话，你在这个弟兄的身上就有权柄。你不必在那里说我有权柄你得服我，你如果用爱去服侍他，他自然而然心愿顺服，要听你的话。属灵的权柄彼此相爱。主说你们遵守我的道，也没有弃绝我的名。如果要得着这个属灵的权柄，我们需要遵守主的道。主的道是仁爱的道，是十字架的道。我们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不是在那里拣选主的道，有的人在那里拣选，哎呀，主的道里面有许多的应许，我们就把这些的应许都拿来了。主应许我这个，主应许我那一个，主应许天上叫玛纳给我吃，主应许叫飞鸟啊把这个肉衔来给我吃，主应许这一个应许那一个。但是呢，在主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说要舍己背十字架，这个给别人听不过不要了。但是弟兄姊妹，腓立提腓的教会他遵守主的道，完全的道，并且不弃绝他的名。哦，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主的名今天在地上是一个被羞辱的名字，但是今天有什么人肯与主一同受羞辱？今天有许多的人认为主的名不够，还要加上别的名能光荣一点。但是今天有多少的人以主的名为满足？主说你如果遵守我的道，不弃绝我的名，你就略有一点的力量能为我做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是主所寻找的。老底家的教不冷也不热，自己以为是富足，样样都有，但是却不知道他是贫穷又可怜。主在那里对他说，你要向我来买胡连的金子，买白衣穿上，买眼药来擦你的眼睛，叫你能看见。主说，我说爱的我就这杯，看哪，我在门外叩门，凡是开门的，我要进到他的里面与他一同作息。住在老底家的教会，他看见那个光已经没有了。老底家的教会已经在那里冒烟了，不但没有光了，家正黑暗，家正黑暗。住在那里怎样？他还在那里呼召他们悔改。住在老底家的教会寻找什么呢？寻找实际 reality 实际。老底家的教会外貌很多，外表很丰富， 但是没有属灵的实际。属灵的实际从哪里来的呢？属灵的实际需要出代价的。弟兄姊妹，我们能说我们富足了，因为我们听了很多的道；我们能说我们富足了，我们看了很多的书；我们能说我们富足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知识；我们能说我们又付出了，我们领受了许许多多的教训，但是我们从来在神的面前没有出过代价的。如果这样的话，没有实际，都是虚空的，都是虚假的。要得着属灵的实际，需要买的，需要出代价的。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肯出代价的话，这个基督徒乃是虚浮的基督徒。一个教会如果不肯出代价的话，会骄傲，但是是虚空，像明的炉香的钵一样。你知道，如果有个锅，你要把它打得响亮，这里头一定是空的。今天我们主在那里所寻找的，乃是属灵的实际。主不看外表，主是看那个实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回来的日子近了，当主回来的时候，他所要看的就是实际。凡不是实际的，都要被火烧掉。只有那实际，才能存到永远。所以巴不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愿意出代价买活炼的金子，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试炼，要买白衣穿上。换一句话说，我们要让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叫我们的衣服常常是洁白的。我们需要买眼药，让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我们实在的光景，以至于我们不至于欺骗自己。我们要有属灵的实际，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实际，他是拿真实的诚实做见证的，这是我们的主。所以总过来说，弟兄姊妹，主把他的见证托给他的，这个就是光。如果今天他在教会中找不到他的自己的话，他就呼召他的教会要悔改。他是大祭司，要用蜡尖呢，要来修理这个灯台。但是在每一封书信的里面都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当圣灵向众教会说话的时候，神的心意要众教会都悔改起来，恢复主的见证。但是可惜，许多的人有耳听不见，只有少数的人他们听见了。这一般听见的人，听见圣灵的声音的人，他们起来响应主的呼召。什么叫做响应主的呼召呢？并不是他们比其他的人高一等强一点，一点都不是。当他们听见主呼召悔改的声音的时候，他们肯谦卑在主的面前，他们肯让主的恩典在他们身上做完全的工作，他们不浪费主的恩典，他们不拒绝主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主呼召我们，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只要我们肯谦卑答应他的呼召，能叫我们恢复的还是他的恩典。他用他的恩典来恢复我们。但是有许多的人，他不愿意接受主的恩典， 他还是沉醉在他自己的里面，但是有一般的人称为得胜者，在教会中的得胜者。得胜者并不是非常的基督徒，得胜者那是平常，是正常的基督徒，有一般神的儿女，在教会的中间，他们愿意起来接受主的呼召，接受主的托付，靠主主的恩典，要起来维持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一般的人在神的面前就是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已经对教会说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如果今天蒙神的怜悯，你听见了，你要起来答应主的呼召，让主的恩典在你里面做工，修理你，洁净你，把他的油再浇在你的里面，好叫耶稣的见证再一次能在这个地上能恢复过来。这样的人就说到他来的时候，他要赏赐他们。所以愿神怜悯我们，我们低头。